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胜佳，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课程。在华人界，每当有人问我们，你参加的教会已经有几年了，我们的回答不外是20、30或是5、60年了。能找到一间150年的华人教堂就很了不起了。若你本人更有心，曾经研究过自己的教派背景，可能会更自豪地回答，我的教派属于信义会，已经500年了。在一开始就问这些问题，想说的是，基督教会史已经2000年，这段时间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华人基督教会或是任何的基督宗派都要漫长了1500年以上，甚至比我们个人信主的时间都要多出几乎整整2000年。在这2000年的教会史当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我们曾经经历过，但更多是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将来我们也会碰到。更明白地说，你和你的教会也属于教会历史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也都在一起写这部还没有完成的教会史。所谓的教会历史，从圣经提到的教会建立一直到今天21世纪，这2000年的当中，一共经过了初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史、启蒙运动和近代教会史，以及当代教会史等几个阶段。在正式进入到课程之前，我们要先来思想读教会历史的目的。历史是整本圣经里头很重要的元素。摩西五经在叙述历史，旧约历史书在讲历史，先知书里头也有历史。到了新约，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一样少不了历史作为记载的基础。圣经当中的历史是要让以色列民去明白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在回顾历史的当中，上帝的百姓可以去再次认识自己所归属的群体有什么特性，包括这个群体所相信的是什么，与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有什么不同，在历史当中经历过怎样的带领、管教和祝福，曾经做了哪些事，犯过哪些错，经过哪些动荡、分裂，又见证过哪些的复兴与荣耀。我们在这门课所要谈的基督教会史，虽然不是圣经，但它对基督徒却一样的重要。它的内容是在讲关于基督教这个大家庭的共同家族历史。这表示教会历史虽然少不了个人，却是超越个人。在教会历史里面，不只是会看到属灵伟人扣人心弦的故事，也会看到个体信徒和信徒团体的失败和不完美。历史的发展把光明和黑暗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读教会历史的态度很重要。若教会历史的角色只有人在扮演，那么教会历史就和寻常的人间历史没有两样。但是若我们相信教会历史当中另一个无形的角色是上帝，他也参与在人的历史的当中，那么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永恒的眼光来思想历史的意义。原来看起来像是人间历史的背后，上帝扮演了另一个无形的角色。如果用这个眼光来看历史的发展，会对教会在历史当中所学习到的功课更谨慎地看待。就像人间世俗的历史可以教导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会历史留给历世历代信徒团体的 是他们要不断去坚持的信仰共识。这些信仰共识让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可以在面对文化的转变和异端的挑战时站立的稳，教会时也让信徒的眼光和思考得到扩张，知道我们的信仰内涵在历史前进的当中会针对不同的问题发展出不同的神学光谱和信仰传统，也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被带到世界各个角落，朝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来迈进。总之，教会的历史的推动者是上帝自己，他创造并掌管历史，他介入历史，并且感动人去回应他的带领。读教会历史帮助基督徒知道自己不孤单，因为他们和所有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是连在一起的。教会历史帮助基督徒更相信上帝，渴慕回应上帝，在每个时代中期待上帝继续做新事，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不断地与他的百姓和教会同在。教会历史是以基督教会做介绍的客体，指的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使用共通的经典，有共通的教义。然而，基督教会里头也存在着差异性，正如一个家庭里的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情与人生经历，接着又各自建立繁衍出相同之中却带着差异的家庭。同样的，在基督教会这个名称之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基督教群体，有自己礼仪的特色以及不同的神学与传统。基督教会这个共同体最起初是怎么开始的呢？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历史上的基督教会起源于犹太人的五旬节。这个特别的五旬节大约发生在西元30年代的初期，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经历死亡之后的第三天，他照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14-16记载，耶稣在被卖之前与门徒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当时他向门徒预告他在复活之后会将圣灵赐下来，让门徒虽然没有眼睛可见的耶稣，却因着圣灵的工作要继续经历耶稣的同在以及能力，并借着建立教会将福音的见证代代传递下去。这个门徒经历圣灵大浇灌的日子发生在五旬节当天，那天是犹太人的大节日，包括巴勒斯坦地和侨居在异乡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和守节。许多人目睹了使徒被圣灵浇灌的景象。彼得在众使徒中向来以敢言和具有领袖魅力著称，他代表众信徒向围观的耶路撒冷居民以及各地犹太人做见证，宣扬耶稣是救主。许多人因着这个基督教史上的第一场大型布道会相信了耶稣基督并接受洗礼，耶路撒冷教会于是诞生，成为世界上第一间教会。一开始基督教会发展得很顺利，不仅有神迹奇事的大能相伴，信徒也是彼此同心和睦相处，凡事分享，一无所缺。喜乐与能力的流露应该是这个时期教会的写照。但是好景不常在，教会里头有个杰出的领袖叫做斯提凡，他的服事项目是管饭食，就是要让教会里头的弱势信徒在每日的饮食需要上不会被忽略。斯提凡的信仰坚定，而且有护教的口才，正因为如此， 一些不喜欢基督教的耶路撒冷当地犹太人就作假见证毁谤他，说他亵渎上帝，想借用这个手段顺便打击发展越来越蓬勃的基督教会。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并且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迫使基督徒开始分散到各地。也因着这样，福音的种子被带往了其他包括撒玛利亚、安提阿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各处。这些离开耶路撒冷往其他地方去的基督徒，可以说是基督教史上最早的一批隐名的宣教士。若我们读启示录，可以看到，在教会最初诞生之后的60年间，小亚细亚已经出现了7间重要的教会。使徒行传记载了彼得和保罗这两位使徒的宣教故事。保罗的宣教成果最为突出，他总共有3次的宣教之旅，全部是将福音带到外邦人所住的地方。但是很快的，在外邦教会里的犹太裔基督徒和非犹太裔基督徒之间，为着非犹太裔基督徒是否应该遵守割礼、遵守安息日以及犹太洁净规条等一类的犹太律法起了争执，最后闹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使徒保罗也亲自去拜访当地的众使徒，希望大家能共同协议对策。这次的协商称作耶路撒冷会议，它应该是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耶路撒冷的12使徒和保罗达成共识，就是除了一些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被视为最敏感的规定，包括奸淫、吃血、吃祭偶像之物，仍旧不可以去违反之外，不必要求外邦信徒去遵守犹太律法。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保罗在宣教过程中会固定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款，这除了是要用金钱来周济耶路撒冷教会里头的穷困信徒之外，也是要借此建立巴勒斯坦地与地中海沿岸一带教会的情谊。保罗后来带着款项再度回到耶路撒冷，却被敌对基督教的犹太人视为民族叛徒，引发一场暴动。罗马官府逮捕保罗，并且介入调查。保罗遭到拘禁和审讯，却迟迟无法被释放。由于保罗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决定按照罗马法上诉到罗马皇帝那里。西元60年代初期，保罗抵达罗马城，当时的罗马已经有基督徒的踪迹，但罗马教会在最起初究竟由何人所建立，如今已经不可考。当时掌政的罗马皇帝是后来迫害基督徒的尼禄王。根据教会史传，彼得似乎比保罗更早到过罗马，但两个人都先后在西元60年代，也就是尼禄当政的期间殉道而死，遗骸也都葬在罗马城。最早为这项传言佐证的是罗马城教会的当家长老格利冕，他相传是罗马城教会的第4任主教。